从出埃及记第五章第十节讲起，督工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，法老这样说，我不给你们草，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，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。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，捡碎秸当作草。督工的催者说，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，与先前有草一样。法老督工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，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？以色列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，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，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，并且对我们说，做砖吧，看哪，你仆人挨了打，其实是你百姓的错。但法老说，你们是懒惰的，你们是懒惰的，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，现在你们去做工吧，草是不给你们的，砖却要如数交纳。以色列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，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。好，这个很残酷，不给你草，你自己要去找草，然后工作一点不可以少，显然有两天根本做不出来，因为没有材料，你教人家怎么做呢？然后他们挨打了。这种挨打我们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得到，那奴隶挨打可以是甚至可以打死好多人的。哦，以色列的官长是就是当然你可以说是汉奸型的人物，我们不能责备他们汉奸型的人物，但是就跟日本人统治的时候，他不是都是日本人在统治啊，他需要有华人来替他们做统治的工作啊。我们不能说这一定是汉奸哈，但是这些官长就是以色列人，但是被法老用来统治治理以色列人的，那他们被埃及的督工就打了，那他们就向法老哀求。哎呀，你哀求错了，你向法老哀求什么？他就是下命令的人呢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历史上也是，包括共产党对毛泽东或者对斯大林，哎呦，常常就是那些人在死的时候，在晚年的时候，在监牢你的时候，都常常认错啊，毛主席、斯大林是对的，我们是错的，跟子女说一定要听毛主席话，这真是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，你被人家整成这样，冤枉整成这样，家破人亡，人死了，你还要说人家万岁，还要说自己不对，哦，还要去，有的时候有些人不懂的时候，像彭德怀、刘少奇，还要向毛主席申冤，呵呵，笑死了，就是毛主席要整理你去申什么冤，你去向法老申冤，法老就是要整你的人啊。哎呦，还说我们挨打了，其实是你的百姓的错，我们没有错，法老说你们懒惰，哼，现在去做工咯。哎呦，以色列这才听到知道遭遇祸患了。好了，离了法老出来，正遇见摩西亚人站在对面。我们也看到摩西亚人在这两天一定也看到以色列的状况非常不好啊。各位，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，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！你得到上帝的命令，你得到上帝的使命，而且这么清楚的叫你去做，做的结果是更坏，你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第一次出去传福音，第一次跟人家谈到，我真希望成功，结果常常不谈还好，跟家里人传还好，还和和气气的，结果一传就大吵了，更没有见证了，更坏了，情形更坏了。在我们刚刚服侍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希望有立竿见影之效，就常常受不了失败和挫折。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我们很坚定啊。摩西是也有灰心，但是摩西实在是已经够伟大了，他们的灰心时间非常的短。现在摩西站在对面，我想也呆住啊，这两天怎么办呢？他们甚至不太敢见以色列的这些官长啊。好，现在再不敢见，还是要丑媳妇要见公婆，然后要挨骂，就对他们说，让耶和华鉴察你们，让耶和华好好鉴察这件事。你看我们本来过日子过得很好的，其实当然也是不好，好，我们本来过日子过得不好，但是你来了以后就更坏。 哎呀，我们本来好好的去了教会，信了耶稣反而更坏了。我本来好好，但读了圣经开始灵修就更坏了。各位，这都可能在世间上有，因为魔鬼会要打击那些想要跟随神的人，而神有的时候也用很艰难的东西来练我们，目的是要我们练得更精。如果我们读经开始生活有问题，我们就要更读经。如果我们祷告侍奉勤于聚会爱教会弟兄姐妹啊，我倒不是说勤于聚会一定对，但是如果说我们是聚会那个有益的，像保罗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啊，那就不宜聚会了。如果是有益的，我们能够喜悦去。那如果这样的情形下还受到很多打击，愿我们坚持不被打倒啊！我们要以善胜恶，不被恶所胜啊！现在呢，好像以色列被恶所胜了，又要鉴察你们是什么东西，你们怎么说是神的仆人？哎，他们忘记了吗？他们曾经信服摩西、亚伦所说的哦，他们忘记了吗？他们曾经哀求啊，哀求啊，现在神来解决问题，他们却觉得神的带领很不对，起码摩西的带领很不对。啊，其实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，这个话应该是摩西讲的，因为以色列又在冤枉摩西了，就跟40年前冤枉摩西一样，把他推开，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？啊，每个人都说愿耶和华鉴察，每个人都说愿耶和华施行判断，每个人都说愿神施行公义。哎呀，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？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怨什么？我们如果愿意这样的话，可能被处死的、被消灭的、被打击的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呢，因为我们是行不公不义的人呐。好，他们愿耶和华鉴察施行判断，这当然也是摩西亚伦的祷告，愿耶和华鉴察施行判断，早早救你的百姓出来啊。可是好像你没有减少艰难啊，增加了艰难。这有的时候也是我们说的话，愿耶和华鉴察，主啊鉴察我的心。哎呦，我真的说我不敢做这样祷告，但我又愿意做这样祷告。不敢就是我实在经不起检查，里面都充满罪恶，又愿意这样就是我希望在圣灵帮助下能够越来越圣洁，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的心是坦荡的，我在人在神面前有个无愧的良心。愿耶和华判断，我们要知道他的判断何等难测啊，他的智慧何等难测，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讲的，他的智慧何等难测啊！我们有罪有限的人哪能判断他呢？他来判断我们了。当然我们有心，我们也能够断定神的带领一定是对的，如果有信心的话。好了，为什么我们要喊冤呢？为什么我们请求耶和华来鉴察你们这些糟糕的人？其实他们在请求耶和华鉴察的时候已经把答案讲出来，不要鉴察，我们的瓶颈就是你们很差劲。他们在请求耶和华施行判断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自己施行判断，就是他们判断结果就是摩西很差劲。这你怎么能叫神判断？你正要请神判断，自己又把判断的verdict 的结果、判断结果讲出来，那你不是自比是神，也是开神的玩笑吗？这到以后以色列常常有这样的情形。好，为什么我们觉得你错了？为什么我们觉得你们错了？我们为什么觉得上帝应该去判断你们，而且定你们有罪呢？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，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。这原文这句话就是啊，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那个香气应该是祭物的香气，反而变成臭气了。啊，本来我们辛辛苦苦像祭物一样给法老用，法老也用得很爽啊。现在突然他觉得我们懒惰了，给我们说我们砖做的不好，然后要我们加倍的做苦工来做成一块砖。各位，他们还有脸说鉴察吗？他们应该说错误的是法老啊，对的是摩西啊，法老叫他们做砖就不对了，哪里有这样奴役人奴役400年的啊？做砖再不给草更不对了，不给草原因是以色列要求或摩西要求有3天去祭祀上帝，法老都一再错，你不求皇天后土，我们基督徒不讲皇天后土，你不求上帝鉴察法老，你还要求神鉴察摩西亚伦啊。哎呀，这个世界上颠倒是非的实在太多了。摩西亚伦，特别是摩西要拯救这群百姓，就是特别会把拯救者当作仇敌，把仇敌当作拯救者。 祸在那些称黑为白而白为白称白为黑的人，祸在那些颠倒是非善恶的人。这个罪恶的世界就是这样，而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包括这群以色列也是这样，还要施行判断了，还要说你使我们在他面前有了臭名啊！你们以前有什么美名啊？你们以前干嘛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法老啊？你们以前把自己烧了像馨香的祭物一样，那是对的吗？那是错的，你根本不应该把自己献给法老啊！你这是大错特错了。现在我要把你救出来，来好好服侍上帝，你居然还说我的不对，你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。这个没有错，是当摩西亚伦去请愿了以后，这个法老是对以色列人是更坏，好像要杀他们一样。这里没有讲杀，不过用这句话来讲，看起来也有要杀，最起码他们可能被打死被累死，本来不是好好的吗？各位，神真的是常常让我们经历比较多的艰难，要成就更美好的事情，让我们不要一碰到一点艰难我们就说还是去做奴隶吧，还是去做奴隶吧。是把刀递在他们手中，他们要来杀我们，但是最后那个刀会消灭掉他们的。哎呀，这时候摩西亚伦真的是好冤枉好委屈啊。那当然更委屈更冤枉就是上帝啊。我们看圣经里，我们看这一段，真的是以色列人错，法老也错，但是上帝没有错。可是我们人常常就把错误归咎到上帝的身上，这很不应该。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啊！我们今天的苦都是你害的，这是你们造成的。对，是也是，但是这是这个代价是值得的，因为我们要求是正确的，错误是法老他们的错误。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要求，法老有一个更恶劣的反应，我们就不提出正确的要求。何况这是上帝要我们提出来，何况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替我们伸冤的，所以让我们做吧，不要因为一时受到挫折了，我们就不敢继续持续神给我们的真理之路。当然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反省，我们有没有偏行己路呢？有没有跟随世界呢？摩西就很伤心的回到耶和华那里。22节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他回耶和华在哪里啊？耶和华住在什么？南京东路5段49巷5号吗？他回到这个地方吗？我们不知道他回到什么地方，那里也没，那时候也没有耶路撒冷，也没有圣殿，也没有会幕。摩西怎么回到耶和华那里？我想他已经认识上帝了，在米甸的旷野，神都会向他显现，神实在是全地的主。于是他就是向上帝祷告吧，这是认识上帝了。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摩西也不应该，因为摩西学的也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，你苦待。这时候摩西实在认识神还不太够，神苦待我们吗？看起来他是苦待我们，看起来我们信靠他有很重的十字架在背，但他是恩待我们，借着这些修剪，借着这些背负十字架，借着这些对付我们的老我，借着这些让我们跟世界对抗，神让我们成为更刚强壮胆，更能够享受主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和智慧的上帝。是，神好像是苦待我们，其实我受苦是对我有益的。我没有受苦的时候我是迷路的，现在我是醒过来，这是诗篇119篇里面的诗人讲的话。我们求神善待我们，但善待为了我们好，常常可能需要像修剪，像约翰福音15章那种修剪，是很痛的，是不舒服的。在希伯来书12章也讲，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舒服啊，但是日后会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果子就是义。现在你带我去，哎呀，你苦待百姓啊。感谢主，摩西这时候也有一个很好的心，他不是说苦待我，当然下面也有讲苦待我，但是他说苦待百姓。哎呀，你的百姓太辛苦了，现在本来要做砖已经很辛苦，现在连草都没有，还要被挨打，你为什么苦待呢？说都是说的对的，但是没有信心，看得不完全，没有想到上帝有更美好的旨意。那神让摩西去讲，然后法老更苦待以色列人，实在是显出将来他们走出去还有那十个灾是应该的。因为任何的好话客气话法老都不听，有的人只认识鞭子，有些人只认识灾祸，有些人只认识苦待，不苦待他不听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 摩西先生就好好讲，就表示对世人都，对法老对世人都是，我已经人尽义职，我已经曾经好好讲过，你不听，所以到最后非要受苦才行啊。那现在我好好讲的结果，我自己的百姓受苦，那一方面我们磨练我们的耐心，一方面实在更显出以后要攻击法老是很对的，是法老咎由自取，法老自己不应该。好，你为什么苦待着百姓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打发你去，不是早就跟你讲我要打发你去，然后你也同意了吗？你也认识了，你说你是什么人，我说我跟你同在，你就可以去啊。你知道了，哎呀，我忘，哎呀，我们很健忘的，是那个时候是真的，在焚烧经济前你讲的是真的，我也很感动，但现在现实是这样啊，你打发我去一点没有解决问题啊，那你为什么要我做这个工作呢？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，我都好乖哦，我去见他了，而且奉你的名说话了。为什么奉你的名说话？他苦待百姓，苦待这群百姓，他就更苦待，本来就苦待，现在更苦待了。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，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，你没有对他们更好，你没有让他们解决问题。好，摩西想什么？各位，我们想什么？我们常常想到就是，好了，去讲神动奇妙的工作，法老就良心发现，哦，你们走吧。哎，我们也希望这样是最好。可是神的安排不是这样，我们也知道从人来看，人没有那么快就醒过来，利欲熏心。这种法老这些人醒不过来的，不是重重击打，他真是醒不过来的。所以一定要用灾难。我有拯救，只是我也给法老机会。我们和和平平的，你就头脑清楚想到，哎呀，我不应该虐待这些以色列人。他来跟他们代表一跟我讲，哎呀，我就醒过来了。哎呀，我们伤害你400年，赶快，国家赔偿法给你们，我们送你们回去，而且给你们多少多少钱赔偿，那是最好的。可是，如果能做这样的事，人就法老就不是法老了，法老最后就不会有这样的下场了。人就是不会这样清醒过来。很多时候，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这样，真是不打不成器。不鞭打不会悔改的，但是更难过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鞭打还不知道悔改。法老就是，好，神有拯救百姓，神甚至有拯救法老，神给机会，神希望用最和平的方法，但是人不愿意听，那神只好用严厉的方式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实现的方式怎么样，我们不大一定，但是原则一定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生活中如果有很多的苦，先不要抱怨上帝吧，信靠上帝。如果我们真的没有罪，神在磨练我们，特别感谢主。如果我们有罪，神在对付我们，那我们就要及时的醒过来，不要像法老那么顽梗，也不要像摩西和以色列人这样没有信心。虽然他们这没有信心，实际上我想我们表现的比他们更没有信心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更有信心。神的话讲了，就不要再疑问了，不要再因为环境的不好，发展的不顺利就疑问了。我们随时反省是对的，但对神要越来越坚定的信靠。